接下来我们有读经，今天我们要读的经是诗篇103篇8到12节。8到10节是这样说的：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且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过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11节：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有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今天的信息是来自董新让牧师，是加拿大的新生命教会的牧师，他的主题是信息的主题是父亲的心。
弟兄姐妹平安，我是董牧师，我是新生命教会在多伦多的主任牧师，今天真的是很荣幸，受你们赖牧师的邀请来这边证道。那赖牧师跟我讲说，你们教会是一个充满年轻家庭的教会，我想起来就觉得非常的兴奋，因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基础，能够从小他们的你们的小孩子就可以接受到这个福音。那今天开始以前，我先要就是尤其是很多的年轻的爸爸们，祝你们父亲节快乐。希望今天你们有准备一些活动，跟家庭一起来庆祝这个特别的日子。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真的是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你把父亲放在我们的家里的中间。主，我们知道说你派遣父亲来到一个家庭是有一个特别的使命，我们知道说你要经过父亲来改变这个家庭，而且要建造小孩。主，我们请求你就今天特别跟所有的父亲同在，让他们知道说这是一个神圣的一个使命。那也请求你让他们知道说他们可以从你那边拿到任何的帮助。我们就请求你今天打开我们的耳朵，打开我们的心，来聆听你的话语，奉主耶稣名求，阿们。好，在好几年前，在美国有一个监狱，这个监狱的监狱长有一年，他就想要做一些比较不同的事情，所以他在母亲节的时候，他决定把很多母亲节的卡片发给这个犯人，他就拿出来，不到一个小时，每一张卡片都被犯人拿走，因为他们都要写信给他的妈妈。那这个院长他觉得很兴奋，就是说 OK， 这样我们在父亲节我们也做同样的事情，好不好？所以他们就把那个父亲节的卡片摊开，让他们自己去拿。结果两天以后，没有一张卡片被拿走。为什么这些犯人不愿意写信给他的父亲？其实这个从这个地方我们看得出来说，其实在北美我们有一个很大的一个问题，但是问题就是现在的时代，现在在这个21世纪的时代是一个无父亲的时代 ，fatherless generation。那我们是经过一个美国一些调查局的调查，他说现在在美国有43% 的美国儿童，他们生活上在没有父亲的家庭，43%。这是很惊讶的一个数字。我知道加拿大是比较少，可能只有 25%， 可是你可以知道说现在的这个社会的问题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而且他们调查说在青少年的自杀率有 63% 是来自没有父亲的家庭。 OK， 那同样的调查说在小孩子行为障碍的小孩子里面有 85% 是来自没有父亲的家庭，而且在高中生堕学的学生里面 有 71% 是从没有父亲的家庭出来的。而且更惊讶，就是在你要是一个年轻人出生在一个没有父亲的家庭或长大的时候，你有可能被关在监狱里面的这个比喻是比普通人的多20倍。当我们想到这一点的时候，当然我们也是讲说，其实这些都是一些不负责任的父亲，他们就是离家而走，不管他们的小孩，反而在父亲在家的一些家庭里面，我们看得出来，就是说他们这些小孩子不只是比较喜乐，而且他们比较有安全感。所以这样看起来，其实 you know 越来越多单亲妈妈在这个社会上，而且他们非常的辛苦。为什么？因为他们不只是要扮演母亲的角色，他们也要扮演父亲的角色，而且这个是不太可能的。 you know，因为父亲和母亲的角色是完全不一样的，你不能用两个母亲或者两个父亲来扮演同样的角色。所以其实我认识不少单亲妈妈，我也知道除了教会里面，教会外面我认识不少。那我觉得除非我们教会的弟兄站起来来帮忙这些单亲的妈妈，我们做他们这些小孩子的叔叔啊或是爷爷，来帮忙他养育这个小孩子，我觉得这是我们教会的一个责任。然后我们要知道说，其实神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他创造了男人和女人，那他们为什么？为了他们的角色不一样，他们为了要互相的配搭，互相的弥补，而成全神的计划。其实母亲和父亲也是一样，神创造了母亲和父亲，角色不一样，为的就是要互相弥补，来建立一个健全的家庭。所以我们看到父亲和母亲是不一样，我们不能用父亲代替母亲，也不能用母亲代替父亲。当我们谈到这个社会上没有父亲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也要替父亲讲几句话。Okay， 因为我自己也是一个父亲， 我有的时候可以了解父亲的一些心意。你知道不知道，在社会，他们对父亲一个好爸爸或者好父亲，他们有一个期待。那有两个想法，一个就是一个传统的好爸爸的想法，一个是现代好爸爸的一些期待。那在我父亲那个年代的时候，一个好爸爸的定义是什么，你知道吗？就是说一个好爸爸是愿意来去工作，辛苦的工作来养家，把钱带进去家里，所以小孩子和妈妈可以用，这就是好爸爸的一个定义。 That's all， Nothing else， 没有什么其他的。可是现在这个社会不一样了，现在是这样，不只是父亲要养家，当然现在很多母亲也是有去工作，不过大部分主要的经济的来源要在父亲，而且第二个就是他现在一定要帮忙做家事 ，OK， 尤其是煮饭，这一点我就没有办法了。可是我知道很多父亲他很会煮饭，做菜甚至比太太还要会，然后甚至这样，而且还是要帮忙小孩子来做作业。我知道现在Pandemic， 很多爸爸们也在帮忙小孩子来做他们的功课。然后不只是这样，最大就是说这些好爸爸需要是家里的属灵的领袖，他们是属灵的头，家庭祭坛一定要从爸爸开始。不只是这样，而且父亲是希望能够有趣又有幽默，而且也不要生气，这是好爸爸的定义。你知道多难吗？我记得在前几个月我们在计划这个父亲节的活动的时候，那有一位姊妹就跟我们大家讲说，哦，我希望我们教会的所有的爸爸都能够 是有幽默感，而且也很快乐。我在想说，呀，我也希望这样子，我也是希望我能够很快乐，很有幽默感。可是有的时候，当你有受到很多的压力的时候，很难。我这样讲，就是因为让你们妈妈还有小孩，你们要了解一点，因为其实我们也是有限的。可是有没有可能我们可以成为这样子的好爸爸呢？是，当然是有可能。你 know, 不要觉得说这是没有办法做到的事情，只要神能够帮忙我们，我们就做得到。而且我要跟妈妈和小孩子讲说，你要帮忙你的父亲，替他祷告。OK， 啊，我有一点我要先说明的，我觉得很重要，就是说，因为我们有很多在座的弟兄姐妹，你们也许你们的父亲不在了，就是像我的父亲，我父亲他已经过世，9年前过世了，所以今天对我来讲，这个节日是很好的节日，可是我想我父亲，我想到他以前他所有的一切。那我们就是会去他的地方去看他。那我觉得现在这个情况之下，要是说你的父亲不在你身旁，不管是他过世了或是他已经不在你身旁呢，我要让你知道说，我们信都有两个父亲。一个父亲就是我们地上的父亲，就是你的生父， OK。 那你这个父亲有两点，第一点，他不是完全的，因为你也想到你的父亲总是会有一些缺点。然后第二点就是他不会永远跟你在一起的，像我父亲他就在9年前就过世了。可是你有第二个父亲，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一个第二个父亲，就是天上的父神。这是我们的父亲，是因为经过基督耶稣的宝血，我们成为神的儿女， OK。 所以我们成为他，就是我们的父神。那他的不一样就是说，第一点，他是完全的，他没有缺点，他不会做错事情。第二点，他是永远不会离开我们的，他永远跟我们同在的。所以我要鼓励你们，要是你的父亲不在这边的，要是而且是要是他是一个基督徒的话，你知道他现在在哪里吗？你的父亲就是跟你天上的父神在一起，在等候你去见他。所以我要鼓励你，你要在这个时候想念你的父亲，纪念你的父亲，可是也知道说你的父神是永远跟我们同在的。我们现在来看今天的经节是诗篇第103篇第8节到第12节。耶和华有怜悯，有恩典，不轻易发怒，还有丰盛的慈爱。他不长久责备，也不永远怀怒。他没有按我们的罪对待我们，也没有照我们的罪孽报应我们。天离地何等的高，他的慈爱像敬畏他的人也是何等的大。东离西有多远，他叫我们的过犯离我们也有多远。你知道这个看起来，我们讲说我们的父神是什么样的父神，我们的父神是怎么的爱我们，怎么样对我们的有怜悯的心。虽然说我们有过犯了，他也不会照同样的方法来报应我们，他的慈爱是永远长存的。这是我们的父神。那曾听到这个，我们可以有很大的一个安慰，就是说我们的父神是不会离弃我们的，不管我们的罪孽是多么的重。我不晓得你这些父亲们，你们第一次从医院出来带领你的一个 baby 抱在你的怀里的时候，你的心情是怎么样？而且那个时候你们有没有知道怎么样来做一个好爸爸？我老实讲，我那时候我带我女儿出院抱在我的怀里的时候，我I have no clue， 我不晓得要怎么样做好爸爸。我顶多是就是我看到我哥哥怎么带他们，而且就是想到我父亲以前怎么对我的。可是老实讲，做一个父亲不容易，我们从哪里可以学到怎么样来做一个好的父亲呢？其实有一个地方， 就是从我们的天上的父神，我们的天上的父神怎么样对待我们，我们用同样的方法可以对待我们的小孩。他怎么样教导我们，我们用同样的方法也可以教导我们的小孩，因为他是最好的爸爸。所以今天我要跟你们讲四点，就是我们怎么样向我们的父神来学习做一个好爸爸。 OK， 老实讲，我在准备的时候我有很多自我的反省，因为虽然我的小孩子已经比较大了，我的小孩子他最大的已经24岁了，可是我还是有感觉到说神在教导我功课，因为我很多事情做得不够好，那可以改变。所以不管你的小孩子多大，他们很小或是很大了，我们都还是可以学习怎么样做一个更好的爸爸。第一点，神无条件的爱他的儿子，他的孩子。在约翰福音第三章第十六节讲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神的爱是一个牺牲的爱，神的爱是把他的独生子献出来，牺牲他的生命来拯救我们。这种的爱就是无条件的爱。而且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这样讲，他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他讲得很清楚，不是说我们好他爱我们，或是我们做得够好，或是我们是一个很听话的人，或是我们都没有犯错。 No， 他是说当我们在罪恶的时候他为我们死，他的爱就是在我们罪恶最不好最恶的时候显耀出来的。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教导，就是这样，我们做父亲的不要以小孩子的行为而判决他们，不要他们看他们不乖，或者是他们就是吵吵闹闹，或者是他们功课不好，或者是犯了什么样的错来判决他们，然后你让他知道他们是错的，你的爱是有不是是有条件的。不管你的小孩子是怎样的不好，你要无条件的要爱他们，虽然是很困难，可是你心里你要决定你要无条件的爱他。我跟你讲一个故事，我有一个朋友，他是一位教会的长老，非常有恩赐而且很属灵的长老。他我们在一个祷告会里面，他带我们做属灵的祷告，他就跟我分享他的一个故事。他有两个小孩子，也是在教会长大的，他那两个小孩子有一个很好，可是有一个他两个都很好，都在教会都服侍，后来他们两个都去大学了，然后有一个小孩男的几年没见面了，因为在学校，后来他回来了，然后他回来的时候他就带他的一个朋友回来，是他的男朋友。所以当他在大学的时候，他走进了那个同性恋的道路，然后交了一个男朋友，然后不只是带他回来，而且他们决定要结婚。对我这个朋友这个长老，对他来讲是一个大大的打击，他不能够接受，他和他的太太不能够接受这个事实。他说我们教他的是教对的，为什么他变成这样？所以很久一个时间他都没有办法接受他们。可是我的那个朋友，他说他一直祷告，他向神求神怎么办。他有一天神就跟他讲说，你要用无条件来爱你的小孩，就像我无条件的爱你一样。所以他自从那次以后，他决定要接受他的小孩，然后爱他，接受就是爱的开始，不只是像还要接受他的 partner。 然后当他们结婚以后，他也去非常困难的婚礼，他也去，然后他们搬家他也进去帮他们布置他的家。他说他心里很难过，可是他知道不管怎么样他唯一事情就是爱他，然后替他祷告。弟兄姐妹，我们不管怎么样，不要看你 小孩现在的程度是什么，你要永远的爱他。第二点，就是上帝因我们的错犯而教导我们，来管教我们。你知道吗？神不只是爱我们，可是他也是一个管教我们的神。在希伯来书第十二章第六节到第七节这样，他说：因为主所爱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纳的儿子。你们所忍受的，是神管教你们，待你们如同待儿子。哪有儿子不被父亲管教的呢？在箴言第三节第三章第十二节，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如同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你知道，要是我们犯罪的时候，神一定会惩罚我们的。就像以色列人，不管他们犯什么罪，神一定会惩罚他们的。可是他总是爱他们，把他带回来。你知道，我们通常带小孩有两种反应，怎么教小孩？他们犯错的时候，第一个就是叫溺爱，你什么都不做，他犯错了，反正就是这样子嘛，反正他还不懂事啊，没关系，这叫溺爱，这是对小孩子很不好的。第二个点就是说，你生气，你就过来开始骂，甚至用手打，生气，这两种的教导的方法都不太对。其实我们需要教导他们，可是我们要让他们知道说，因为我们爱他们，不是要指责他们，认为他们不好，而是让他们知道说，我要惩罚你是因为我们爱你。在那个希伯来书第六章第四节这样讲，他说：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神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我们要来教导小孩子，可是你不要惹他们的气，不要故意讲一些不好听的话，让他们觉得心里很难过，不要让他们觉得说我是一个不好的人。你要用鼓励的方法来惩罚他。那怎么惩罚？你怎么用爱来惩罚？是不是有很困难？有时候我就觉得说，那我做得到吗？我又要爱他们，可是我又要惩罚他们。我跟你讲一个故事，那个故事就是我小的时候，你知道，要是我们在台湾待在一段时间，你们知道说台湾一定会被打的，要是你犯错的话。那我记得那时候我还很小，差不多六七岁吧，那个时候那我哥哥大我几岁。那一天我父亲打我们，当然我知道，我其实忘记为什么， 我知道一定是我哥哥的错，因为我哥非常的调皮，那我就跟他，你知道吧？所以他打我的时候，那我哥哭啊，那我也哭啊，那哭得很大声。可那时候我有一件事情发生，我父亲也哭了，我没有从来没有看过我父亲哭过，我看到他哭，忽然我心里了解，他打我也是在伤害他自己的心，他也很难过，他打我是因为他爱我。当你要教训你的小孩的时候，你在教训的时候，你要让他知道说你还是很爱他的，你就是要他更好。第三点，上帝渴望跟我们建立关系。你知道，在约翰福音第十五章第四节到第五节这样讲，他说：你们要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你们里面，枝子若不在葡萄树上，自己就不能结果子，你们若不在我里面也是这样。我是葡萄树，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你，你们什么都不能做。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跟葡萄树和枝子一样，这样的联合起来，这样的这么的 close。 其实我们也是一样，神时时刻刻要跟我们有亲密的关系。我想到圣经上的那个一个故事，就是浪子回头的故事。那么也知道这个故事，就是说有一个 儿子，有一天他决定要离开，离家而走，就向父亲说，你给我遗产，我需要我的遗产，然后我现在就要出去来看这个世界。这个对那个父亲是伤害很大，当然他父亲就给他了。那他出去以后就花天酒地，把钱慢慢慢慢花光。可是那个父亲每天他到外面站在那个路旁看着，期待他的儿子回来跟他们和好，可是每天都没有。然后后来你也知道，这个儿子他钱就用光了，用光了以后他没有地方可以去，肚子饿就去喂猪，然后非常的凄惨。后来他想到在他父亲的家里有很多的食物，他就说，好，我回去我就求我的父亲收我做他的奴隶好了，至少我可以有饭吃。所以他就走。所以他还没有到的时候，他父亲远远看到这个儿子，他放下一切，也不管怎么样，为什么他要回来，放下一切他就跑他儿子面前，把他抱着。他儿子跪下来说，父啊， you know, 我犯错了，请你原谅我。父亲也没有听到那一点，他说，我不管，我爱你。他就说，我们来准备宴席，我的儿子死了现在复活了。那我们的神是这样子的神，他时时刻刻要跟我们有一个关系，他时时刻刻在寻找我们。其实我们也是一样，我们时时刻刻要找机会跟我们的孩子建立关系，你知道吗？ You know, 我知道从小到大，从小也许比较容易，等到他们上了高中，他们开始的兴趣越来越不一样，那跟我们也越来越不一样。那个时候很多家庭就是因为这样，父母和小孩子关系渐渐就这样离开了，因为他们从来不一起做事情，他做他的，他做他的。所以你们不管他年纪多大，你要找机会，找一个共同的话题，共同的活动来跟他建立关系。像我的儿子，他14岁的时候就开始喜欢打篮球，然后很喜欢 NBA, 所以我就跟他就专门讨论这个事情，然后从那边跟他建立一些关系。可是后来 pandemic 开始，他又不打了，他又换到另外一个东西去了。所以我时时刻刻我需要了解他在他的兴趣在哪里，让我们能够也一起。或许你们像这个星期天你们在庆祝父亲节的时候做一些事情，你一起看电影，或是一起做一些那个 board game, 找机会建立关系。我们做父母的，做尤其你这个父亲啊，你要学习怎么样跟你的儿子来沟通。OK, 所以我们需要来找机会来建立我们跟小孩子的关系，就是像我们父神一样。最后一点就是说，上帝他从来不放弃我们，不离弃我们。你知道我们在旧约里面的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在沙漠40年这里面，他们时时刻刻都在抱怨，不好的时候就抱怨，然后他们就 you know, 不敬拜神了，转移，甚至开始拜一些偶像，在那个什么 Mount Sinai, 西乃山山的下面拜那个金牛。神当然是很失望，很沮丧，不是很沮丧，很失望。可是神惩罚他们，可是后来又拯救他们。从以前到现在，神就是这样子的，看着我们时时刻刻在往外面跑，在敬拜别的神，你知道，不跟他亲近，种种。可是神从来不会离弃我们，他们从来，神从来不会放弃我们。在《申命记》第31章第8节讲，他说，耶和华 必在你面，你前，面行。他必与你同行，必也不抛下你，也不丢弃你。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神是绝对不会离开你的，神是不会抛弃你的，他总是会跟我们同在。我跟你讲这个故事，你们可能都知道，就是有一位华裔的美国人叫做 Christopher Yen 袁，那他也是在一个基督教家庭长大的，父母是非常虔诚的基督徒，可是他也是离开了去上大学，他非常好的学生，他上了那个医学院，可是就是在上大学的时候，他也走入了同性恋这个圈子里面，不只是他的生活糜烂，跟很多的人在一起，开始吸毒，而且贩毒，他开始买卖，到最后他学校也放掉了，非常好的学校。那个时候他父母非常的着急，一直要找他，可是他这 Christopher 都不听，所以那个时候他没办法，就开始替他祷告。好几年都是这样子，他的买卖做得越来越大，他成为一个犯人。他的母亲父亲一直祷告，他甚至把他父亲给他 的圣经把他丢到垃圾桶里面去，他们从来不放弃他，知道说神有一天一定会救他。有一天警察来找他，那时候他妈妈就说，这也许就是神给他的机会。果然他被抓去，被关到监狱里面去，就是在监狱里面的时候他改变了，他悔改，然后他从监狱出来的时候完全的改变，他成为一个宣道家，到处去宣扬神的大威，神的大威。这是从祷告来的。你知道，你不管你的小孩子现在情况是怎么样，你绝对不能放弃他们，绝对要看他，知道神可以成全他，可以改变他，就是时时刻刻替他祷告。所以其实我们怎么样来教我们的小孩，怎么样成为一个好爸爸，其实我们要从我们的天父来学习。我要跟父亲讲一句话OK， 这非常重要的一句话，在圣经的马拉基书第四章第六节，他说：“他必使父亲的心转向儿女，儿女的心转向父亲，免得我来诅咒遍地。”神的心意就是要我们转向我们的儿女，跟他们有亲密的关系，那也要儿女来转向父亲，跟我们有亲密的关系，然后一起我们可以转向神，让跟我们跟神有一个亲密的关系。那做父亲的，我要给你一个忠告。父亲有的时候会觉得说他不需要，他长年纪这么大了要学习什么东西，我希望你能够学习来成长。第一点，你要跟学习在跟神天父的关系来成长，你要学习怎么样跟天父有一个很亲密的关系，因为这样你才知道怎么样成为一个好的父亲，你可以向他来学习。第二点，你要谦卑自己来成为一个敬畏神的一位爸爸，你要谦卑自己，能够学习成为一个敬畏神的爸爸。你知道，你其实你的小孩子，不管你在社会上的成就是什么，你赚了多少钱，你做了什么样的职位，你住更大的房子，其实对小孩子来讲，那不是很重要。他要知道说，他的父亲是怎么样的一个人，是怎么样一个爱主的人、爱人的人。所以你需要开始谦卑下来学习。第三点就是说，我们要学习把你的小孩交给上帝，然后为他们祷告。 因为其实你知道我们的小孩子是属于神的，我们的神爱我们的小孩 超过你所想说，所以 imagine 神爱你的小孩超过你爱他你的小孩，你知道吗？可是当你祷告的时候，我们的父神可以改变你的小孩。我也知道有很多的父母对他们的小孩子有很多的期望，甚至有一些失望。唯一我们可以做，这个父亲的人，你们最重要的，你们可以做的就是替他们来祷告，把他们交给神。最后，我要通知，我要给妻子和你们小孩子，也给你们一些建议。OK， 怎么样对待你的父亲？因为今天是他的日子。你要知道，你的父亲和你的丈夫是永远不会完美的，他们总是有缺点，所以不要期待他完美啊。OK， 他可能会有一些不好的地方，可是我希望你能够专心注意在他好的一面，不要专心注重他不好的一面。OK， 因为你的父亲也是人，跟你一样，跟那你的丈夫也是一个人。他们都有缺点，也有都有缺点、优点和缺点。第二，你要无条件的爱你的父亲和你的丈夫。我觉得这个非常困难，对有些人，尤其是一些父亲，给他们很多的伤害的，这是一个非常难做到的一个事情。可是你知道，我要跟你讲，我们神跟你的，会跟你的丈夫有一个和好的关系，难做到，可是寻求上帝的帮忙你就可以做得到。要是你觉得你不行的话，你就祷告请神帮助你来爱你的父亲。第三点，要在人面前建立你的父亲，要建立你的丈夫。这一点我在东方人，我时常看到，就是很多人会在他别人面前抱怨他的丈夫啊，因为我们是应该要谦卑，我们不可能夸我们的丈夫嘛，对不对？因为你看你先生这么好，他又会赚钱，又会又会洗衣服，又会煮饭，那我先生什么都不会。不要只是讲这种话。你知道男人有一个很重要的一点，我希望你们都知道，我们都有一个很重的自尊心。要是我们被称赞被建立的时候，我们的自尊心还有我们心理就健康。可是要是我的妻子或者我的孩子在大家面前在抱怨我的时候，这结果是非常非常的可怕的。因为那个父亲心里难过，会变成生气、懊怒。最好的方法，有智慧的方法，就是说，把他好的地方讲出来，不要讲他不好的地方。为什么要讲他不好的地方？把他好的地方讲出来。我先生很会修理东西。我先生 他每次出去都帮我买面包回来给我。我先生总是做这个，或是我父亲他从来不让我没有钱过。我父亲学习怎么样称赞你的父亲。第四点，你替他们祷告。你知道其实你要你的父亲或你的先生要改变，不是你说他们就会改变。最好的方法是让神跟他们说话。你们可以祷告，请求神在他们心里面工作。这是我们，不管是你是父亲或是母亲或者儿子，我们大家都一起要需要做的事情，就是一起来祷告。所以现在我们就开始，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不好？我们一起来祷告，我们一起来为我们的父亲来祷告，而且我们请求神来祝福他， 让他有一个喜乐的心。OK， 那要是说你跟你父亲在一起，我请求你把你的手放在你父亲的肩膀上。要是你跟你的丈夫在一起，你也把你的手放在他的身上，我们来替他祝福，来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感谢你给我们父亲，感谢你给我们这个父亲能够来，不只是来养育我们、照顾我们，也来跟我们在一起。主，我们请求你今天就特别跟我所有的父亲同在。主，我们知道说父亲的压力是非常的大，有的时候几乎没有办法忍受，所以请求你主，请求你就亲自跟他讲话，在他心里面工作，让他知道说你是永远跟他同在，你会帮忙他的。我也请求你让所有的父亲在这边能够愿意来追求你，愿意来学习怎么样成为一个更好的爸爸。我请求你祝福所有的父亲，让他们能够不只是有健康的身体，而且他们的心情因为有你而得到喜乐。主，我们要请求你特别跟所有的小孩和妈妈同在，让他们知道说怎么样来建立他们的爸爸和建立他们的先生。主，我们真的是感谢你，因为你给我们家庭有父亲有母亲，就是要健全，让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化的家庭。请求你就在我们的家庭里面工作，我们真的是感谢赞美你，奉靠主耶稣名求，阿们。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交给传道。
哎，我们感谢美中就是屈牧，就是董牧师，是我们的屈牧，我们感谢他分享神的话语，从神的话语今天他分享我们做父亲的要有就是要有无条件的爱，要有从上面来的智慧来管教儿女，也要渴望建立跟儿女美好的关系，最后我们要学习上帝不弃不离弃的爱。谢谢神自己的话语来帮助我们成为更好的父亲，也所以需要这个我们的妻子配偶的帮助我们一起来做神的祝福愿恩惠平安怜悯从神我们的天父并我主耶稣基督圣灵归于你们，归于在座的父亲们，常常以主的恩典常常与你们同在，直到永永远远，阿们。
好，接下来是小组问候的时间，我们请后程帮我们分组，谢谢。